哋咧多谢你，我哋赞美你，就好似诗歌所讲，系因为你嘅爱，我哋立志嚟到去摆上自己。我愿意神，你俾我哋好心嚟到继续去经历你嗰份嘅爱，继续嚟到去认识你。无论我哋喺任何嘅时候，神让我哋捉紧你，帮助我哋。愿意你透过今日嘅经文，成为我哋大家嘅激励。你亲自与我哋说话，我哋咁样祈祷，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今日嘅经文咧系罗马书嘅38章31节至39节，可以讲系咧罗马书1至8章一个嘅总结。由罗马书一开始嘅时候咧，讲到乜嘢？你记唔记得啊？一开始嘅时候咧，第一章佢讲到咧福音系神嘅大能，然后2至6章咧一路嚟到解释紧因信称义，所以我哋过去嘅讲到里边咧一路讲紧因信称义呢一样嘢。而去到第7章嘅时候咧，保罗同我哋讲解释紧咧律法嗰个嘅重要性，然后去到第8章。保罗他讲紧他赐下神，他是赐下圣灵那位来到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。而去到第8章的中段，保罗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的否白，他这样去讲，在8章18节，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然后在8章最尾的一节，即是8章30节，同样用了荣耀这个的字眼来到去结束。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个是第8章里面最后一节，话紧俾我们知道什么呢？话紧俾我哋知道，原来我嘅信仰并唔系一个无痛嘅信仰，原来我哋系要受苦嘅。不过喺苦难嘅当中，我哋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并且系一同嚟到去得荣耀。接住角落嚟嘅就系我今日要同大家睇嘅经文，喺31至39节。我将经文分开了3个部分，我想和大家先看第1个部分，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读31节至34节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在经文里面有3个谁，在31至34节里面呢所讲的谁，分别是谁能敌挡、谁能控告、谁能定罪。当我们用谁来到去问的时候，即是问紧我们啲乜嘢啊？问紧我们是哪一个？经文话是哪一个敌挡你？是哪一个控告你？哪个定你的罪？以致你同神的爱来到去隔绝呢？在保罗的年代是怎样的呢？保罗的年代呢，信耶稣传福音呢是要被人拉的，是要被人拉去坐监。但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去经历，在香港的里面我们都很幸福，但是我们会不会都因为人的缘故，我们都会有拦阻呢？大家有没有试过啊？因为人的缘故而拦阻你和神的爱和关系啊？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说神是我们的信主的。在我信主的期间，我的父母成为我的敌党。他说为什么你经常都要回教会的？又做这样又做那样。今天大家 你的家人有没有这样敌挡你啊？到了呢，我出来做事，很多同事有不同的信仰，有些呢会讲星座，有些会讲生肖，有时呢会讲下风水这样。试过呢，有些同事呢他们夹钱买六合彩的。不过呢，我不夹的时候呢，他们又觉得啊，为什么你不合群的这样。原来有时我们不是做错事，我们才会被人定罪。有时我们坚持在我们信仰里面做我们认为啱的时候，啱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可能会被定罪，被人敌挡，被人控告。在经文31至34节里面，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出路。他说叫我们要信靠神的恩典。在31节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说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敌挡我们。神究竟他怎样帮助我们呢？在32节那边，他提到神他赐下的是一份救恩。他说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来到去赐过给我们。他不爱惜，是不是他不喜欢他就给你这样呢？原来在原文的里面，不爱惜的意思是他不保留，是他不将一些好的东西只是留给自己，而是他要将一些好的东西来到给过我们，并且是白白这样给过我们。他将他的儿子来到去交出来。在经文里面说，他向众人写了他的儿子，而写了的意思是他主动这样来到去交出来，是无条件的，是白白的，不是交换，这份是一份恩典。在控告里面，我想大家都听过，是一个法庭里面的字眼，谁能控告呢？的确，保罗当时他面对着很多人的控告，因为他信耶稣的缘故，他被拿去是 拉了去。不过很奇妙，在很多的审判的里面，他得到很多次释放的机会。当时的皇帝他说这个的保罗他根本就没有该死的罪。而另一个是代表犹太人的一个的官，他都说保罗这个人他没有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也都没有囚禁的罪，要需要拉他去囚禁。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？从前逼迫教会的扫罗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扫罗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是怎样经历？他看不到东西。于是呢，耶稣他叫一个的门徒叫做阿拿利亚，叫阿拿利亚你为保罗来到祈祷，让他可以看得回东西。耶稣的门徒很不明白，他说这个的扫罗不是从前就是逼迫苦害圣徒那个的扫罗吗？他不是敌挡你那个吗？为什么要为他祈祷啊？耶稣他这样回答阿拿利亚，他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楚。在希腊文的原文版本里面，我们看回33节至34节，原本它是一个同一个的段落来的。在33节的下，其实它用了一个分号，分号是代表着33节和34节原本是有关系的。在34节，在33节里面一个分号代表着谁能定你的罪，定我们的罪呢？是跟前部分来到相连，若果神他称我们为义的时候，就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后藤健二这个的人呢？后藤健二他是一个日本的资深记者兼影片的制作人。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的使命呢是向外界来到讲述战争里面一些受苦的人民的故事。 同樣他特別關注的是在戰地裏面的兒童的一些狀況。他的使命就是將人那些人的故事來到帶給一些的人，帶給我們。後藤認為自己是一個日本的基督徒的身份，他有責任要來到敘利亞去採訪，因為英國和美國的記者在那裡的採訪是特別困難的。2014年的時候，後藤的朋友湯川他被伊斯蘭國來到去綁架，於是後藤來到去救他，結果在2015年的時候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，他亦都被 ISIS 來到去捉了，最後他亦都慘遭來到去斬首。後藤的朋友轉述他曾經說過一番的說話，他說他自己在很多令人恐懼的環境來到去工作，甚至威脅他生命的一些工作，但他相信上帝會用他不知道的方式來到去幫他。另外後藤亦都從傳媒有說過這樣的說話，他說我為我活在這個時代來到去感恩，也許我喪命而鄉無人收屍會好寂寞，但我知道天父耶穌會來到去迎接我，我不會寂寞。後藤好知道自己那個人生使命是什麼，他知道呢神是揀選他要來到去做這份工作，他的生命影響我們的是因為他講過一番的說話，他知道神所賜給他的一份的救恩是一份的恩典，所以他不怕敵擋，他不怕控告，他在他的崗位裏面盡忠。同樣神他都揀選我們，在我們的崗位裏面，無論在我們的工作裏面，無論在我們的家庭裏面，縱然有時候我們會被敵擋，我們會被控告，甚至可能會被定罪的時候，我想說神揀選你，讓我們能夠成為神的見證。在第二方面，剛剛講了我們會因為人而帶來與神的愛隔絕，我們另一方面亦都會因為事情而帶來與神的愛來隔絕。我請大家和我一起讀35至37節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麼？是困苦麼？是逼迫麼？是飢餓麼？是赤身露體麼？是危險麼？是刀劍麼？如經上所記，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傷宰的羊，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。在35至37節裏面，經文提醒我們要靠著什麼？是靠著基督那份的愛。除了人會帶來我們困難之外，原來有很多的事情都會帶來給我們有困難和神的愛隔絕。在35節裏面，他的問題是誰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，似乎是之前三條問題的一個的高峰。作者提到這個隔絕我們的愛的這個的誰是誰呢？原來今次是不是一些人啊？原來現在今次呢不是一些人，而是換來的是一些處境。這些處境是什麼處境啊？就是包括有患難、困苦、逼迫、飢餓、赤身露體、危險、刀劍。這些處境全部都是保羅他昔日因著福音的緣故去經歷的。今日或許我們不會因為福音的緣故我們面對這些東西，但我想換一換我們現時那個的處境，不知道當我問回這條問題的時候，你會答些什麼呢？誰能使你與神的愛隔絕呢？我想到有一些的處境，這些處境包括的是工作的壓力嗎？是加班嗎？是經濟的壓力嗎？是疾病嗎？是家庭的問題嗎？是婚姻的不如意嗎？ 是失戀嗎？在世界衛生組織裏面有一個這樣的顯示，原來全球的抑鬱症病人超過有一億，估計在2020年抑鬱症會成為全球排行榜的第二位，僅次於心臟病。如果我們今天成為基督徒的我們，可不可以幸免啊？或許其實我們都不可以幸免，因為我們都是活在同一個很多問題的社會裏面。保羅面對他所提到的處境，他的心情會是怎樣呢？其實經文告訴我們，我相信可能保羅當時都有一些抑鬱。保羅引用了昔日詩人在詩篇裏面所說的一句說話，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，是出自詩篇的44篇22節。這首的詩篇呢的分類呢是哀歌，是一首的哀歌，裏面說的詩人他表達自己對神的忠心，在患難裏面他沒有離開過神，並且對神是忠心耿耿，但到頭來卻是常常在這些患難裏面離不開他，他不明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們有沒有好像詩人一樣的心情？有時候我們都會一些事情而不明白呢？我們自問沒有行差踏錯，我們自問每個禮拜都回來教會去崇拜小組，我們亦都參與服事，保持對自己和神有一個良好的關係，但是不知為什麼苦難仍然不離開我們。我自己未曾來教會服事之前，我在神學院裏面去讀書。神學的第一年，我懷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進到去神學院裏面去學習，一切呢都來得很順利。而一日的晚上，我在課室裏面上緊堂，校務處呢帶來一個的消息，他說呢我媽媽呢在深切治療部裏面呢來到去搶救緊。我當時心裏面呢很害怕，我在這裡想，究竟是不是因為媽媽她遇上了交通意外呢，突然間發生這樣的意外。後來呢我和我的家人呢來到聯絡上，原來呢我媽媽呢她是突然間心臟病，於是呢她在家裡暈了暈了一些的時間，沒人發現，而她去到醫院裡面經過了一晚，他就離開了。我心裏面當時來說，我很不明白，我不明白為什麼，就是因為為什麼我自己立志來到擺上的時候，我要經歷這麼不幸的事，我是怎樣來到去過渡的呢？我想告訴大家，我有半年的時間我沒辦法祈禱，我沒辦法來到看聖經，甚至我回不到學。雖然我收到很多的弟兄姊妹、同學、老師的問候，他們的訊息，不過我沒辦法來到表達到自己的心情，我只是很想收埋自己，匿埋。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，我的老師呢他很想見一見我。我心裡面想，是不是因為我在這樣的狀況裏面，你要見一見我，或者你要責備我呢？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交功課呢？當我一路去到老師的辦公室的時候，我的老師呢他就跟我說，他說你放心，你不需要擔心，我叫你來只是很想呢抱一抱你，很想呢攬一攬你。當我這樣經歷的時候，我覺得很深，來到經歷到上帝那份愛原來是這麼無條件，原來那份的愛是可以這麼溫柔。於是乎我一路來到去改變。在35節裡面，這裡所提到基督的愛是指緊基督 對我哋嗰份嘅愛，而唔係我哋對基督嗰份嘅愛。主嘅愛本身就係永遠唔會改變，因為冇事物能夠攔阻我哋同神嘅愛隔絕。經文呢叫我哋靠嘅係啲乜嘢啊？經文叫我哋靠嘅唔係我哋自己，亦都唔係人啊，而係基督嘅愛，係嗰位愛我哋嘅主。弟兄姊妹，有啲乜嘢能夠令到你同神嘅愛隔絕呢？保罗去到罗马是他人生里面最后一个的旅程。有人认为这个旅程呢是不必要的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，保罗可能不会死在罗马这个地方。但同时其实保罗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一样可以做他的福音工作，做得很好，仍然可以去建立教会。而期间保罗亦都是多次受审，多次呢吃尽苦头。我相信他已经心力交瘁。为什么保罗在很多的患难里面他仍然要去呢？原来主在异象里面跟保罗讲了这一番的说话。他说，保罗你放心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来到为我作见证，亦都要怎样在罗马来到为我作见证。所以因为这一番说话，保罗听了主的差遣，尽管有几危险，尽管他有别的选择，但是他依然要去到罗马这个地方。而最后一样的，我们亦都可能会因为安舒而带你我们同神的爱去隔绝。我请大家一起读38-39节的经文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38-39节，他提醒我们要活在基督的里面。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，再一次指出一些我们可能会同神的爱隔绝的原因。他用了四个的对比和一些的形容词来到去形容。他说无论是死是生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死是完全同神来到去隔绝的意思。不过保罗说死不能，生亦都不能。然后保罗他说是天使是掌权，天使代表着善良，而掌权亦都是邪恶势力的一个的意思。是有能的，指跟的是宇宙的力量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。最后他用了别的受造之物来到补充，是所有，万一当中有遗漏的。与神的爱隔绝，原来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可以在一些的困境里面，是死是邪恶是低处，但原来亦都可以在一些的顺境的里面，是生是天使是高处。我会认为我会形容这些的高处是一个的安舒，是一个安舒的里面。我们可能会因为在高处里面呢自满安于现状，慢慢在我们不惊不觉的底下，我们对神的爱渐渐减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温水煮蛙这个的故事呢？有人呢做一个的实验，就是将一只青蛙摆在一些的热水里面，结果是怎样的？结果青蛙遇到热水，它就立刻跳出来。那些热水呢代表住罪啊。当人在罪里面有警觉的时候，他知道危险，他就立刻逃走。而另一边将青蛙摆在清水，摆在冻水的里面，青蛙会有什么反应啊？青蛙呢在冻水里面呢，他觉得很舒服啊，他游来游去觉得很好玩，他没有跳出来。而 然后在他不经不觉的底下，水不断来到去加热。青蛙在温水里面，他又怎样呢？他仍然都觉得很好玩，他觉得很舒服，所以他都没有跳出来。而最后当青蛙觉得受不住了，他想跳出来的时候，他跳不跳到啊？结果他活活这样煮熟了在煲水里面。我们会见到其实这些水就好像罪一样，当罪不断来到去增加，当我们呢不觉不觉我们觉得很舒服的时候，直到我们发觉了原来已经为时已晚，已经迟了，我们很想脱离，但是脱离不到，以致我们活在罪的里面。最近呢，我在 Facebook 呢看到一个牧师他这样的分享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疯狂的爱》，书里面呢讲了一些不冷不热的征兆，我揀了五个同大家一起分享。他说呢，我们终日思想的是世上的事，我们怎样可以在世界里面活得更加舒服，过于我们思想永恒的事。我们将剩余的才来到去献给神，而不是将我们当要奉献的来到献给神。我们说我们相信神，但我们没有努力去认识神。我们将道德标准放在别同别人的比较上，但我们不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。我们很努力寻求人对我们的肯定，但是我们过于来到多过寻求神对我们的肯定和接纳。保罗从前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。保罗原本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来的。法利赛人代表着什么？法利赛人代表着他是很有学识，他认识律法。同时保罗他是一个很热心逼迫教会的一个的犹太信徒。当时逼迫教会又代表着什么呢？是一个爱国爱民的表现。结果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主的光照住他，令他来到盲了，失去视力，他扑倒在地上。然后耶稣跟他说，我就是你逼迫那个的耶稣。因此保罗成为了基督徒。很多人呢认为保罗在这件事里面呢是被逼来到信耶稣的，但我想说，其实保罗在过去的里面他听过很多次耶稣，他知道耶稣的事迹，很多神迹的启示，甚至乎有一些释经书说保罗有可能见过耶稣都不定。但保罗很可惜，他只是安于在他的状态里面，在他的身份里面，在逼迫教会的事上面，而跟神的爱来到去隔绝。但原来神一路都在他的身边。若果我们今天，我们有没有停留在一些安舒或者高处的里面呢？若果我们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会甘于停留在安舒的里面。若果我们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将剩余的才来到献给神，而我们很想将自己奉献给神。如果我们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很努力来到去认识神。如果我们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将神的话摆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不是跟别人的比较的里面。如果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寻求人对我们的肯定，而我们会很努力寻求神对我们的肯定和接纳。弟兄姊妹，若果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着人带你和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，经文提醒我们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 祂会赐下恩典。若果我们今天在一些处境，在一些事情里面带来我们和神的爱了隔住的时候，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靠住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靠住你自己啊？是不是靠住任何人啊？是叫我们靠住基督那份的爱。所以我请你，你不要忘记神对你那份的爱。若果今天我们活在一些的安舒里面，以致我们渐渐不经不觉的时候，我们同神的爱隔绝的时候，我请你记得你要活在主的里面，以致神的话常常都要来到去提醒你，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得到提醒，使我们继续能够继续为主摆上。